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世上在你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把这一小段时间恭敬交托养在你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开始的晚一点，可是你的话永远在我们心中。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把你的话语清楚明白的解明。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每天成长，是吧？就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恭敬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
好，我们今天讲的就业概览是讲后面那个最后几个那个历史书，一个是以斯拉记，一个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还有历代志上下。可能时间关系，历代志我们会讲的少一点，因为大部分内容它都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面那个内容差不多，可是它也有点那个侧重点不一样，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整个旧约分书卷的分类，是整个是旧约有39，我们有历史书就有17卷，历史书里面的其中的摩西五卷是讲那个远古从远古一直到以色列
以
那
色列
个
马蜂窝，
这个民族的形成，然后它又分了有以色列历史书的有大概有12卷。以色列历史书，它有分那个时间来分的话，在那个建国以前、亡国以前呢，是约书亚记、四世纪、路德记；在那个亡国时呢，我们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以及历代志上下；在亡国后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说的。在亡国后，他们那些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被掳，是因为他们那个背弃与神立的约，他们离弃耶和华神，所以上帝对他们的犯罪的惩罚或者管教越来越重。他第一个的惩罚是派那个邻国来那攻击他们，比如像那个腓力斯人来攻击他们，所以第一个惩罚呢是使他们那个损失那个财产，但是他们也不听神的管教，所以下一个惩罚就更严重了，是旱灾、饥荒还有缺粮，可惜他们还是不听，再接下来的惩罚就是疾病，但是最大的惩罚是失去他们的应许土地。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当初被上帝带出埃及，但是后来就一直我行我素，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了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北国在主前721年，亡于那个亚述帝国，所以北方的10个支派被掳到亚述，但是亚述呢，也在主前606年被那个巴比伦所灭亡。南国呢，他们有3次那个被掳，第一次被掳在于主前605年，是在约押敬在位时。实际人数不是很清楚，但是其中那个但以理以及他的3个朋友也在里面。第二次被掳呢，是于主前597年，约雅敬王在位时，大概有1万多，其中有大能的勇士7000，将领1000，还有其余的那个众首领与民众。第三次被掳是在主前586年，是西底家王在位的时候，是被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塞尼亚那个整个把 耶路撒冷城攻破了，然后把除了那些称为民众最穷的以外，全部都被掳，大约有数万人。但是巴比伦呢，也在主前536年呢，被那个马代波斯所灭。这个巴比伦他的建国整个大年限大概有70年。被掳以后呢，我们知道神有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那个预言，他们会在70年满了以后会回归。所以被掳以后的回归也有三次。第一次呢是主前536年，由所罗巴伯带领大概五万人，主要是犹大和便雅明支派的来回归。主要是建立圣殿的根基。第二次呢是主前458年，由以斯拉带领约1800人，主要他是利未人来回归的。第三次是主前那个445年，由尼希米带领回归，具体人数呢不是很清楚。波斯王国也在主前330年呢被希腊亚历山大所灭。整个三次那个回归的情况呢记录在那个以斯拉基、以西米基和以斯帖基里面。主要也发生在那个波斯王朝那个期间。所以我们看看那个波斯那个王朝的简单的介绍。他们这个种族呢是亚利安人。建国大概那个时期大概是主前550年到330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他的王国的开国者是古列。版图最大的时候呢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阿富汗、印度北部，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的帝国。它的结局呢刚才说了，就是被希腊的亚历山大所灭亡。这是这样的当时的大概的一个地图，你可以它的那个疆域是非常辽阔的。以斯拉基、尼希米基、以斯帖基的那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从主前538年那波斯王古列下诏，是以犹太人归回重建圣殿，第一次回归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然后来立好那个圣殿的根基。可是中间也有停顿，大概有16年时间。在先知哈盖和撒加利亚那个先知的鼓励下，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那个波斯王大力武医师下旨以后，继续那个建立圣殿的工作。在主前516年，圣殿那个完成兴建，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以斯拉基六章里面可以看到。其中那个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以斯帖那个成为那个王后。在主前458年，那个以斯拉带领2000人在第二次那个回归耶路撒冷。然后主前445年以西米也带领那个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这是第三次他们就把圣殿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建起来了。所以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在读这个这个三卷书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把那个跟那个先知书哈盖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一起来读。这个三次那个上一次王欢姐妹就已经讲得很好，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他们中间的历史背景和那个情况的发生。这三卷书呢，都是记载神的子民最后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所以把这个先知书的这个三卷的先知书的信息一起来读的话，我们可以很好的来理解。在这以斯拉基、尼西米基、以斯帖基那个三次那个从归回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罗巴伯的工作终于那个重建圣殿，以斯拉的工作这终于那个重建圣名，尼西米的工作终于那个重建那个圣城，以斯帖基呢则终于犹太民族在危难中得到神特别的保全。所以这张图呢可以把那个时候的那个波斯王先知和那个三次回归的那个情况，那个根据年限都可以大概那个列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比较简单，可是比较明白。好，我们下面讲那个以斯拉基。以斯拉基那个作者呢是以斯拉，这在那个大部分那个圣经那个研究者都公认的他的意思呢就是帮助者。他是希勒家的后裔，也是亚伦的弟媳。他这位文士呢特别考究遵行那个律法，所以他成为了通达诫命和律约的文士。从他带领百姓回家回归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也热心宣讲神的律法，成为那个属灵领袖。他非常关心百姓的信仰与生活过成圣的生活，领导以色列人宗教复兴，百姓也因为他的带领悔改归向神。这卷书的大概日期呢是主前445年到430年。因为根据一般犹太的传统，以斯拉基与尼希米基原书是一卷，是以斯拉是两卷书的作者。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这本书的目的呢是指出神的应许实现了，使他的子民重返祖国，建造家园、国土以及宗教的生活，显示神的是信实的。主要旨意呢是以色列二次归国重建圣殿那个情况。我们看看在被掳时期，因为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故土离开了神应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外邦人当中，他们这段时期有些什么改变呢？第一个他们有改变的就是偶像那个他们绝迹了，他们在以前因为拜偶像的缘故造成灭亡，所以他们现在明白，然后也悔改，就也开始不再拜偶像了。第二个是宗教上面的改观，以前呢因为有圣殿存在，所以很多的敬拜都在那个圣殿里面举行，可是现在都没有圣殿了，所以那些信仰耶和华的犹太人呢就把宗教信仰呢渐渐变成了个人化， 以后呢又变成那个公众集会的那个敬拜，就像那会堂那样，所以很多那个礼节啊什么方面都会有非常简易化了。第三个是那个文献的收集，他们把过去神的话语呢开始记录，国家史记也收集下来，接着文士以斯拉的手鉴定那个旧约正殿之范围。第四个呢就是会堂创立，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也继续要敬拜神，就是用会堂的方式来敬拜神。第五个是律法重估，他们以前对律法的那个忽视和拒绝，所以被掳以后他们对律法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在以斯拉回国以后宣读解释律法书，就带来以色列人全国的那个属灵大复兴大复兴。第六个呢有不同的教派出现，就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念，亮光爱慕及辩护，像法利赛派啊、文士派啊、撒都改派啊，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期诞生。可惜到了后期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律法的精义。第一季啊是事业转变，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当时巴比伦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各门事业也非常那个兴隆，然后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呢也比较那个开明，比较那个给他们蛮多的自由，所以呢犹太人在那边呢就受他们那边的很多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渐渐的从转变为那个商业。我们也知道现在犹太人他们经商是有非常那个闻名天下，所以也在造成他们在被掳地是安居乐业，很多生活都很好很富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在那个回归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人回去，这也是可能是其中的原因。第八项是民族团结，他们在那个被掳以后大家反而是在异乡相依为命，和那个对那个共同的那个民族的概念就反而是非常那个形成一个牢固的一个整体，团结坚固，也互相帮助。第九项是语言的改变，因为他们在被掳到那个外邦地有70多年，所以一代人一代人过去以后，那些从小在那边那个被掳地长大的人就很少有机会学习那个希伯来文，很多都受到那个亚兰文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以斯拉基还有但以理书都是由那个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来书写的。第十个就是他们使命的觉醒，犹太人以前就是比较狭隘，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才是神的子民，所以对那个外邦都是有很多的那个排斥。可是他们现在有一个觉醒了一个新的使命，他们知道神是希望他们接着他们把那个神的那个应许和救赎带到那个使万国得福。第三个呢是邻邦的互相对峙，我们知道在他们归回的时候有很多那个跟其他人的关系的冲突，所以可以看到他们与旁边的那个邻居都是邻邦，都不是关系都不太不好。我们也看到现在中东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号称是世界火药桶，那个冲突会很大。第十二个呢是他们一个弥赛亚的盼望，所以他们在这被掳期间特别期望 弥赛亚来兴起，使他们能够把他们领出那个贝鲁地。在这三卷书里面，我们特别就讲到他们的回归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贝鲁七十年会归回的预言。我们在耶利米书25章11到14节这里就在当时神就已经给他们那个宣告了这个应许这里说的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在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耶和华又是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能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怀，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以斯拉记1章1节马上就说到是他们以色列回归是因为那个波斯古利王下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实际上在先知里面先书里面也早就预言了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以及28节这样说，任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我圣殿的根基。在以赛亚书45章1到6节和13节有这样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栅，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设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了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些预言呢，表明这贝鲁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神的心意，也是神这个天下的神激动那古列的心 这个预言也表明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只有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也知道啊，所有的世上的王权，哪怕那个巴比伦王或者巴比伦波斯王都在世上看起来是非常最强大的，可是这些王权也在神的手中，也是神要他的子民归还为神那个建殿，神会与他们同在并祝福他们，子民也要归向神，他们会将他们礼物甘心献上。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用这个图表来看一下它比较，我觉得比较清楚的表明那个以斯拉记的那个整个一卷书的那个内容。它主要是分两次，一个第一次那个归还回归是由所罗巴伯率领的，第二次回归是以斯拉那个率领的。第一次回归呢是由所罗巴伯与那个耶稣雅领导，大概有5万人。所罗巴伯的意思是巴比伦的后裔，又名史巴沙，前者是巴比伦或加勒底的名字，后者是波斯的官名，意思是省长。他是撒拉铁的儿子，约雅敬王的孙子，大卫王的嫡系。他的工作呢就是带领百姓回归建造圣殿，为圣殿那个奠基，并且完成圣殿的工程。约书亚呢是大祭司，是约沙达的儿子，他的使命呢是与所罗巴伯一起同工。他们在回归以后开始与圣殿的重建，他们开始重建以前开始是遵循律法，是建造祭坛、献祭、守节然后才开始立那个圣殿的根基。但是因为各种那个拦阻，他们停工了大概16年。后来在哈盖和撒加利亚先知的鼓励下在神的恩慈使吉利那个波斯王他们能够再次那个开工，能够完成那个建殿。当中大概有58年多的那个空白，是建殿以后他们就停止了一切工作。所以在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就由以斯拉来带领，大概有2000人，这大多数人都是那个利未人。以斯拉回来呢是主要是重建他的圣名，所以他回来特别就是宣讲那个律法，说是百姓能够来遵行，来使那个宗教那个复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那个他们重新的建立，犹太人来认罪悔改与神立约。以斯拉记的 PPPC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故事就讲明这是神守约。我们看见他的那个从预言当中是他，然后他也开始这个预言以后他也是亲自来使这个事情那个发生，他亲自来召聚也以色列百姓来一起来回归到耶路撒冷城。人的回应呢就是听命顺服，然后回到以后重新建立那个圣殿，他们也与神建立新的关系，认罪悔改，也有开始他们圣洁的敬拜。所以神与人的关系呢就是有通过重建圣殿的行动来与他们来与神的关系开始重新恢复。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斯拉记6章21到24节。 我这里一个小错误啊，这里说是鲁道之地归回了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所以这里是一个 people 啊，都吃着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地方就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是吧？然后他们也建殿，他们因为神的同在，使他们欢喜。这可以看到这里面的 PPPC。九章第九节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横。所以这里也把那个 PPC 都包括在里面了。下面我们讲那个尼希米基。尼希米基按照犹太的传统，一般也认为是以斯拉，或者说是与尼希米和一起合作那个住宿的。因为在文章当中，我们提到一到七章和12到27章之后，都是用第一人称写，像尼希米的回忆录这样。第八章到十二章二十六节就是用尼希米或者省长，就是以斯拉来那个来叙述。尼希米的意思呢是耶和华以安慰，因为本书大部分篇幅呢以尼希米第一人称来记录，所以这本书呢就以他来命名。我们知道从那个书里面，我们知道尼希米在波斯身居要位，是九正。那九正呢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因为皇帝喝酒以前先有他来尝试，然后才能给那个皇帝那个吃。深得皇帝的那个宠幸，他听闻故乡耶路撒冷城荒凉的情景，就求王那个恩准回乡重修城墙。其后他在故乡任总督达12年之久。本书呢主要是记载尼希米在重重困难下不缺不劳的重建城墙，在52天内完成工程的经过。这个书的大概成书的日期大概是主前420到400年之间，是在大利武世纪在位时候完成的。地点呢是苏萨城，也就是耶路撒冷。目的呢指出神实现他的应许，是以色列归怀之民在尼希米领导下重建圣城及宗教生活的过程，也是他们也试图重建一个神治的社会的过程。主旨呢就是以色列重建圣城与圣民。这个本书的主题特色呢就是重建城墙是一种防卫措施，属政治活动，但这活动也以信仰为核心，因为犹太人认为政治与宗教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尼希米领导回归的百姓重建城墙仪式是发自信仰。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尼希米常常为工程祷告并将事情的成就归功于神。城墙的建立呢，不仅表示在犹太地区重建家园，更意味着整个犹太团体的建立，宗教活动的恢复，使犹太人能保持信仰的纯洁。本书的大纲也是两部分，一个是重建圣城，那另外一部分就是重建圣民。在重建圣城这1到6章之间，我们可以主要是两部分，是尼希米那个第三次那个回归 耶路撒冷，他你看他开始就是为圣城那个代求，然后要求王让他回去，他也回去亲自来查看圣城的情况特别在二章十八节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坐着上宫，他是用他的那个神在恩手对他的恩赐，他以及神的应许来激励他的百姓一起来工作。三到六章是讲了他们齐心合力来进行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城墙，并且那个克服内外的拦阻完成这项那个工作。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重建圣名，在七到十二十二章里面以斯拉就共同工作，向子民那个宣读那个律法，也教导他们守节，教导他们一起来敬拜以色列民众众民的那个回应呢就是认罪悔改，他们就开始与神重新立约也将他们开始用将初始的土产减十分之一献于神，甘心乐意开始奉献。接下来呢，尼希米又继续工作，还有洁净那个圣殿带领百姓遵守安息日，也带领百姓那个遵循那个摩西律法，不与异族通婚。这就是这尼希米基的他们当时王宫的那个城墙建的城墙在里面。尼希米基 PPPC， 我们可以看到整卷书里面有很多都说到神施恩的手，神帮助我，这是神的那个恩典，怎么很多。所以这间归还重建圣城的城墙完工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与神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在这卷书里面以西米或者以斯拉他们都是以圣约为准。你像以西米的祷告在第一章五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像以摩西律法为主来进行祷告，以这个在五到七节就讲了他们为什么被那个掳，是吧？第八章就讲了犯罪怎么样，然后如果你悔改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赐福。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九章五到三十六节，这整个一段都是也是一份祷告，是利未人的祷告。这个祷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以那个神的律法来为准，来教导自己，来向神认罪悔改，也神也必赐福他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第二章十八节来因为神的恩典恩手的帮助，他们起来能够建造那个归还重建那个圣城。在十二章四十三日我们可以看他们在那建造圣城完工以后，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使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你看这 PPPC 也是非常清楚的，是吧？说那是在以色列众人在那时候城墙完工以后他们的所做的那些庆典因神的那个赐福使他们那个大大欢乐与他们的同在。 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作者是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知道是一个不知名的那个波斯犹太人，时间大概在波斯王朝结束前完成，大概为主前那个第五世纪中叶至四世纪末的作品，地点呢是发生在波斯王宫。这本书的背景呢是主要介绍普尔节的由来以及犹太人守阶级的责任。事件发生于亚哈随鲁王，大利武王的继承人时代。波斯大臣哈曼因与犹太人莫迪改基结冤，随起义消灭犹太民族。在这危急关头，神接着皇后以斯帖施行拯救。最后呢，哈曼致使齐国，莫迪改则被提升为宰相。于是莫迪改与以斯帖把他们脱离仇敌之地为那个普尔节，并通令各地的犹太人来遵行。这目的呢，指出神奇妙的保守他自己的选民，免遭那个全体被屠杀的那个死劫。主旨呢，就是以色列人得蒙守保守拯救。里面主要的人物是以斯帖皇后，她的原名呢是哈达萨，意思是番石榴树。进宫以后呢，改名为以斯帖，表明是星星，就东方之星。她是一个孤儿。这里是我找到一个那是幅油画，他们画的那个以斯帖皇后的那个油画。我们知道从那个以斯帖书里面也表明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性格也非常温柔的那个一位犹太女子。本书的大纲以斯帖记入宫一到二章，谈做了一个非常的奇妙的对比，一个是原来的皇后瓦斯提那个被废，然后以斯帖被选。这中间你看神就是在预备把那个以斯帖的预备成为作为皇后。三到七章就讲了犹太人的危机，是那时候哈曼他因为有那个与那个莫迪改结冤，就开始有那个要灭犹太人的那个计谋，他开始出来了。所以这中间呢，那莫迪改就找以斯帖来开始商议，也请求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八到十章就看到我们神奇妙的拯救。那因为以斯帖努力，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奇妙，然后他们就犹太人这那一日本来是应该被那个灭的，他反过来灭掉了所有的仇敌。在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变成那个成为那个宰相。你如果我们读过看过那个圣经工程里面那个以斯帖记，我们就看到这是前后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对照，从这个大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主题那个特色呢，是作者对整个故事的描述呢条理非常清晰，生动有趣。人的个性虽然没有那个刻意描绘，但从他们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注重呢整件事的布局，是喜欢用那个讥讽手法，使情节的发展往往出人意表。整卷书没有提过神一次的名字，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犹太人的眷顾却处处可见。在神的掌管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即使在极恶劣的形势下，犹太民族仍然得以保存救赎历史不是中断。虽然这本书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一个神的名字，但是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名字是隐藏在里面，因为它是用尼禾斯的题材，在几把那个神的名字呢，很巧妙的那个镶在那个几节关键的经句上面，就是在1章20节、5章4节、5章13节和7章，他们用希伯来文的前面的耶和华名字的那前面四个字母 YHVH 来代表。我也没有看过那个，我也不懂希伯来文，这只是我这上面那个其他那个圣经的资料上面来抄出来的所以因为这样就这样这个字就是拼成就是把那个神的名字隐藏在里面。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色呢是与路德记同样的是以女人犹太女人的名字为那个书名，也记载了那国日的由来，并且呢他也填补了从圣殿重建完成到以斯拉返国的70年历史。它是唯一的一个书卷记载了留在波斯地犹太人的遭遇。这本书也使我们明白神要保存他的子民，为弥赛亚降临做准备。以斯帖记的 PPPC， 那 people 当然是在那个波斯的犹太人，地方呢是波斯，也可以说在外邦，那个同在呢就神与拯救亲自来拯救他们。那个要节呢就是10章14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是莫迪改跟那个以斯帖皇后说的。你看这里他也那个神的那个他对神的那个保守拯救是非常有那个信心确据，所以他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在这个时候以斯帖得了王后的名分，也是为了神接他来拯救犹太人。我们大概粗略的讲一下那个历代志。历代志上下呢就是大概大纲是它有许多那个族谱那个写成，大概有9章，是由亚当到大卫。第二章呢大概写了大卫的统治。这个部内容大概与撒母耳记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历代之下以后就讲了所罗门的统治以及犹大列王的统治。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与历代之的比较。列王记里面那个显露了所罗门的罪以及那个大卫的罪，然后历代志呢就隐藏了他们的罪。列王记里面是以先知为主，然后历代志里面是祭司为主。列王记里面呢记载了南北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历史，然后在历代记里面呢单单就讲了那个南国的历史，是圣殿所在地方。故事列王记的故事中心呢在皇宫，历代志的故事中心呢在圣殿祭坛。列王记呢是用先知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然后历代志呢是用祭司的观点解释历史。列王记呢彰显以利亚以利沙，然后历代志呢其实没有，是 只是祭司的观点。利王记里面扫罗王朝，然后历代志里面也没有，只是对宗教事务没有好感。列王记里面，大卫、所罗门，这些有详细的记载，在历代记呢就将特别讲了他们对圣殿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像那个大卫准备那个圣殿的材料，所罗门的建殿。大卫、所罗门的罪行在那列王记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可是在那历代志里面却没有。列王记里面有诸王的战绩也不隐瞒，在历代志里面都把它删除了。列王记里面它对历史是只是叙述型的，然后历代志里面就解释型的。列王记呢是在被掳时期写作，然后历代志呢是在归回时候的那个著述。历代志里面特别详述那个好王、恶王略过，反而在列王记里面有两者都非常详细的来记述。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它主要是讲政治史，在历代志里面讲宗教史，它特别详细记载修建和洁净圣殿武王的详记，以及建造圣殿浩大工程及祭司的安排均非常有详细的记载，反而在列王记里面非常简短。好，这几卷书我们都看到这重点，他们都是在一一强调神的那个圣约，然后他们到处他们要顺服那个神的先知的信息便能来顺服神，便能使那个犹大那个复兴由以色列黄金时代的光荣也便会再次那个降临。好，今天我讲到这里，现在已经有12:21了。